刚刚过去的周末，伊朗和美国带给了世界两大意外。先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周六断然离开伊斯兰堡，公然放了美国谈判团的鸽子，置川普团队于尴尬之后，周日又意外杀了个回马枪，返回伊斯兰堡释放谈判信号。这把美方的节奏完全打乱，全球媒体也一度陷入茫然。然后是美国时间周六晚间，美国记者协会与白宫高层的招待晚宴上枪声再起，川普慌乱中被保镖带离现场。先看美国和伊朗在巴基斯坦酝酿的这轮谈判。在周五之前，川普政府向媒体释放信号，巴基斯坦官方也向全世界证实，本周晚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会在巴基斯坦进行被延后的面对面第二轮谈判。伊朗方面虽然公开表态不会有第二轮谈判，但是公布了一个消息，外长阿拉格奇周五开始将对巴基斯坦、阿曼、俄罗斯进行三国访问。随后美国川普政府宣布，中东特使与川普女婿库什纳周六会到巴基斯坦谈判，副总统万斯全程待命，谈判有进展，万斯立刻就会赶到巴基斯坦。而伊朗虽然公开表态没有谈判，但是外长访问巴基斯坦的时间与川普说的谈判时间高度重合，所以全世界绝大多数专家和媒体都判断，伊朗外长只是用访问巴基斯坦的方式给自己递台阶，美国和伊朗的二轮谈判还是会在周六进行。可就在美国谈判代表准备登机出发的时候，伊朗外长结束巴基斯坦访问已经离开去往阿曼的消息却传了出来。原来伊朗外长访问巴基斯坦真的只是访问，阿拉格奇真的在周六离开了伊斯兰堡前往阿曼访问，之后表示还要去莫斯科。川普非常生气地宣布取消美国代表团前往巴基斯坦，并愤愤不平地在社交媒体写道，美国代表团浪费在旅途上的时间太多，工作量也太大了。然而就在全球舆论都认为美伊谈判陷入困境，和平前景遭到重挫的时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又突传消息，称阿拉格奇将于周日晚从阿曼重返巴基斯坦。报道称，外交部长代表团的部分成员在伊斯兰堡会谈后返回德黑兰，寻求有关结束战争问题的指导，预计将于周日晚在伊斯兰堡与阿拉格奇会合。伊朗突然的回马枪让社交媒体都跟不上这节奏了。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周日晚上证实，阿拉格奇已抵达伊斯兰堡，预计将与巴基斯坦官员举行新一轮区域磋商。另外，阿拉格奇将伊朗结束战事的条件转交给巴基斯坦，条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新的法律制度，获得赔偿，确保不再发动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等。这其中似乎没有留在巴基斯坦等待美国代表团前来并且谈判的时间。那么阿拉格奇去了阿曼又回巴基斯坦，然后还要去莫斯科，他的轨迹在表达什么？我们大胆做一个猜测，他很可能在阿曼探讨了战后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希望在莫斯科探讨俄罗斯提供安全保障的一些事宜。克里姆林宫4月13日曾表示，作为未来与美国达成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俄方已准备好接收伊朗的高浓缩铀。还有非正式消息说，俄罗斯也对向伊朗提供安全保障有兴趣。给人的强烈印象是，伊朗方面在最近这两个回合中不断在美方充满希望的时候放华盛顿的鸽子，通过大胆拒谈和突然的出访掌控了外界的预期和美伊谈判的节奏。华盛顿方面失去了之前在谈判方面一手掌控世界预期的主动性，之前全是川普定一个最后通牒，虽然经常 tackle， 但川普的通牒实现是预期谈判何时发生的主要依据和基点。然而现在川普这个坐标突然失灵了，人们至少在这几天里更加关注阿拉格奇的行踪以及伊朗方面的放风和表态，和谈有没有可能恢复，何时恢复，伊朗态度成了更关键的参照。阿拉格奇突然重返巴基斯坦，这是大消息，但他回巴基斯坦要干什么？是否会接受巴基斯坦的劝说，顺势在伊斯兰堡等美国代表团前来搞一次直接谈判？外界的奢望很小。有一种说法是，美伊将在未来几天直接谈判，但消息很不正式。美伊谈判一波三折，达成一个框架性突破看上去非常艰难，但是双方到目前为止基本遵守了停火协议。美国和以色列在过去三周时间里没有对伊朗实施新的轰炸，伊朗也没有反过来做袭击，双方争议的冲突点在黎巴嫩。另外，双方都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但没有发生直接军事摩擦。虽然仍在互放狠话，但彼此的小心谨慎，避免突发直接对抗也挺明显的。 两边的政府很显然都希望结束战争，但就是找不到共同点。那个共同点将在什么时候出现，会是什么样呢？现在还缺少一个基本的轮廓。而就在美国被伊朗放鸽子的这个周六，当地时间4月25日晚间，川普晚宴上发生的枪击事件直接将所有人的目光拉回了美国本土。经过美国各界几个小时的努力，现在已经连枪手大学上课时总喜欢坐第一排，小时候抱着兔子毛绒玩具合影等细节都已经被扒了出来。综合各方消息，整件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当地时间晚上8点左右，川普在特勤局特工护卫下抵达华盛顿希尔顿酒店的地下宴会厅，并坐上主席台。位于他左侧的是主办方代表白宫记者协会主席姜维嘉，右侧是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就在工作人员通过小卡片向川普介绍宴会细节，到场宾客甚至开始享受开胃菜时，宴会厅门口传来了第一声枪响。或许是被封闭环境影响了判断，也有可能是被音乐干扰了判断，川普表现略逊于2024年遇袭事件中的反应，仍然坐在主席台座位上张望。倒是身侧的梅拉尼亚意识到了危机，有意识地弯身自卫。几秒后，已经反应过来的特勤局特工蜂拥冲到川普身侧，将他和梅拉尼亚搀出宴会厅。期间，川普因为太慌乱而摔了一跤，吸引了更多特工前来援助，甚至挡住了当时紧跟川普身后姜维嘉的逃生路线。最终，在川普夫妇安然撤离，手持自动步枪的国民警卫队也站上主席台后，这位白宫记者协会主席才狼狈地爬出去。另一个经典画面来自副总统万斯。作为1984年8月出生，现在还不到42周岁的年轻人，他在特工搀扶川普撤离之前，就已经在另一个特勤小组的掩护下，以健硕的步伐率先撤离宴会厅。这让本就喧嚣的副总统喧宾夺主论也变得更加热闹。之后，川普被护送着返回白宫，大概晚上10点左右，川普在白宫举行发布会。而他身侧的高级官员和台下的记者里，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枪击事件的亲历者。在发布会上，川普及其他美国官员提到的主要内容有3点。一，除了一名安保人员被击中，且因为身穿防弹衣只受轻伤外，没有其他人员伤亡。二，枪手已经被逮捕并确认身份，预计将以使用枪支暴力犯罪和使用武器袭击联邦执法人员两项罪名提起诉讼，并加快流程推进速度。三，川普认为，鉴于宴会厅枪击事件蕴含的风险，改造白宫宴会厅是非常有必要的。白宫内增设防弹玻璃等固定设施更是迫在眉睫。看得出，川普还是对白宫宴会厅扩建工程受阻这事儿一直耿耿于怀。目前，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叫停了川普主导的白宫改造工程的地上部分，只允许地下和安全工程推进。而对于今年31岁的枪手科尔·托马斯·艾伦而言，整个事件的过程又是另一种情况了。艾伦是怎么混进宴会的呢？白宫记者协会有邀请美国政府高官以及新闻界知名人士每年举行一次晚宴的惯例，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则是这一盛事的常年承办场地。这件事情广为人知，之前就不乏有抗议者借机在附近拉横幅甚至当街抗议的情况。由于晚宴只租用地下宴会厅，希尔顿酒店其他区域仍然正常对外开放，其他客人只要不试图进入宴会厅，一般不需要安全检查。艾伦显然利用了这个漏洞，提前入住酒店等待时机。8点左右，艾伦携带了一支霰弹枪、一支手枪和多枚刀具，抓住宴会即将开始、安保和守卫松懈的时机，直接冲过负责安检的门厅，往宴会厅内奔去。这种策略似乎起到了显著效果，当时负责安检的多名特工都没能反应过来拦截，甚至在艾伦冲过去之后也没有第一时间追赶，数秒后才意识到问题。是的，你没听错，因为监控上也确实拍到了这一幕。不过，守在宴会厅门口的特工发挥了作用，成功将艾伦挡在门前。双方似乎在短时间内爆发了2轮短促交手，艾伦打中了一名特工，不过后者穿了防弹衣，仅受轻伤。最终，枪击事件以艾伦被一群人压倒在地结束，这点倒是挺让人意外的。我们平时看视频里，美国警察当街执法，一遇到嫌犯掏枪，那都是直接清空弹匣的。更何况，这可是总统出席的晚宴，艾伦居然没被打成筛子，而是毫发无损地被活捉。这些疑点也让很多人怀疑，这会不会是川普的自导自演，为了中期选举，特别找了这么一个人过来，或者是美国特勤局早就掌握到了情报，然后故意让这么一个人进来，好制造一场枪击，给川普拉选票。 当然，这些都是猜测，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而另一个令人有些意外的是枪手艾伦的履历。他目前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托伦斯市，2017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的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并曾经在学校担任助教。毕业后凭借在 NASA 实习的经历，干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机械工程师，然后离职成为独立游戏开发者，并常年在一家辅导机构兼职。这家机构主要针对想报考大学的学生提供申请和备考服务。2025年，艾伦获得了加州州立大学多明格斯山分校的计算机硕士学位。不同于艾伦本科就读的全美乃至全球顶尖学府，后者是一所被美国媒体在2019年排为西部地区大学第88位的公立大学。所以，尽管艾伦已经将自己的求职标签改为拥有机械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双学位，但这个新学位仍然没有显著改善他的生活处境。而在对艾伦、邻居、授课老师，甚至是辅导过的学生的调查中，所有人都声称艾伦很好相处，难以想象他会成为试图暗杀总统的人。除了曾经在大学中加入玩具枪俱乐部，并在2019年基于化学模型的灵感开发了一款格斗游戏外，艾伦的人生里甚至看不到其他暴力痕迹。因此，尽管舆论场里不乏川普自导自演或民主党再次试图暗杀川普的经典猜测，但就现在看到的资料而言，这恐怕又是一起类似路易吉·曼吉奥枪杀医保高管的经典事件。只不过艾伦准备有限，对川普的安保力量估计严重不足，最终失败了而已。此前，曼吉奥因为拥有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计算机学士学位而被视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实际上，艾伦毕业的加州理工学院早年排名一直稳稳超过宾大。只不过这座殿堂级的理工科超级牛校也难以扭转美国制造业整体衰落的局势。在毕业生整体就业环境凋零的背景下，近年才向后跌落了多个排名，在全美11名左右徘徊。在这种背景下，艾伦于2018年失去了自己第一份机械工程师工作后，就再也没有找到正式工作。意识到长期兼职并非出路后，他仍没放弃希望，选择了继续钻研计算机，并在一所名气远逊加州理工学院的公立大学拿到了计算机硕士学位。岂料随后就遇到了 AI 大行其道，以及川普关税战导致的生活成本暴涨。也许是因为生活的多次暴击，这位在2024年向哈里斯竞选捐献了25美元，对民主党抱有期待，也曾经努力过的年轻人，最终选择带着两把枪冲进了川普所在的宴会厅。但他并不是训练有素的杀手，而是一个普通人。也许这才是这次事件最可怕的地方。